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徒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徒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又是来到真道分解诗篇的漫游的时间，我是姚谦，欢迎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念的诗篇是诗篇39篇。诗篇39篇，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到这个诗篇。我的主题是指望在你。诗篇39篇，大卫的诗，交与令长耶都顿。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语，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脚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玩乱真是枉然。寄书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蠢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如衣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妄。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真的，我只是跟大家念一遍这首诗篇的时候呢，也感觉到世人那个心何等的沉重。我们不太多念诗篇是落在一种的愁苦的光景。所以这篇诗篇呢，我们先来看看它的标示，它的背景。它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呢，诗篇39篇说是大卫的诗，那么就是大卫王的诗呢。当然大卫的诗可以是后来君王把他的先王的诗收取起来，但是一般大卫的诗我们都说应当归于大卫。这里标题也交代是教育令长耶都顿。这个耶都顿是谁呢？一般都相信属于大卫的诗歌班，是班长。那么耶都顿的诗歌篇归他呢，除了39篇这一篇以外呢，还有62篇，62篇也是大卫的诗，教与诗班长耶都顿。还有亚萨的诗，诗篇77篇，也是说是教与耶都顿。那么这个耶都顿这个诗班长呢，如果你念39篇跟62篇跟77篇等等呢，都发觉他那个人生的视野呢，好像比较深沉的，好像在夜间一个人默然无声。好像这里39篇这个诗篇，他在看世界上的事情，抱一个比较悲观的论调。 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这个大卫的诗，我们也很难说是大卫那个生平发出来的，可以是他在病中感叹呢，因为大卫王老的时候当然也生病，可以是一个老年的王，他在回望过去一生大半的日子有生出的感叹，或者说对我们今天21世纪的人来说呢，我们这过去两年三年整个世界的这个新冠疫情可能也属于类同逼存的状况里面呢，我们人面对人生有的感叹。不管怎么样，这个诗篇都属于在困境里面呢发出的一种的声音。那么我们念诗篇呢，当然很多诗篇都是赞美诗，都很兴奋的，感恩诗是很感恩的，但是这个诗篇你怎么归类呢？这个都是说是在困境里面呢发出人生的感叹。那么这个诗篇13节的经文我们很快来看啊，这里呢你如果分析1-3节呢，这个是属于个人的一种的心态，从个人的反省里面表达出来一种的谨慎。诗篇1-3节开始的时候呢，诗人就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我的舌头也要小心不要犯罪等等，甚至诗人说面对世界上的凶恶的人，如果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呢，他更要小心用狡猾呢勒住他的口，就是不随便说话啊。这里反映呢就是一种个人的谨慎心态。那么4-6呢，就我们看第4就有一个开声了，本来不说话了，但是这里呢用舌头用口开始对耶和华神来祷告了。第4，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啊，这个是一个开端。但是4-6那个总意呢，你可以说是世人呢面对世界上的事情，他感觉到有一种虚空感，好像传道者传道书，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这个为什么世人落在这种光景里呢？啊，我们就要默想了。那么第7-13，你可以说这个也是他祷告的延续，但是这个祷告继续下去的时候呢，第7就发出一种的自我的认知，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好像世人看破事情啊，但是他还是说他的盼望，他的指望在主你哪里啊？我如今等候什么呢？啊，这个也是比较有一点正面的，你可以说是一种呢基础祷告一种的盼望啊。我称作第7-13完这个诗篇以前这一段呢是他祷告的透视。好了，1-3我们刚刚说是个人的心灵的状况，4-6是他察看世界上事情的感叹一种虚空感，那么7-13是他基础祷告里面一种对人生一种的深刻的透视。那么我就发觉这个三部分的分担都是很自然的。那么对我们信徒，对你跟我今天的生活的反省应用是什么呢？我就留意到第2、第9跟第12呢，我就说世人在这3里面给我们的理解呢是他默人的时刻。第2怎么说啊？他说我默人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手骨就发动了。第9啊，他继续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人不语啊。你看到啊，两方默人无声，第2跟第9默人不语，还有第12，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他说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啊。这里是神，不是他了。求主啊，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那3的经文呢，都跟默人有关。当然，你说2跟9是世人自己了。我牧人无声，我遭遇的是出于你，就牧人不语。但是12，他的那个祷告在神面前，包括他的流泪，哎呀，主啊，我在你面前是这种光景，求你不要静默无声。 再加上他说我本来在你面前只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啊，这个对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对神有没有一种默然无语的时刻，特别在困难困境里面呢，我们有时候不愿说话，也不懂得说话，不晓得要说什么话，对世界上的人跟事，可能我们在那一刻很想保持一种的距离啊，这种的情况呢，我称作是欲语还忧，很想说话，但又不晓得要说什么。这个你可以说也是处于人生的低谷低潮的日子呢，是人常常会这种的状况。香港有一些演员呢，有些明星曾经一段香港艰难的时期呢，他们做一种的表达，广东话叫冻毒笑，冻毒笑。这种冻毒笑是什么呢？就是诞生于人生在低潮的日子里面呢，看见我们香港啊，那个经济状况很不好啊，而且我的年代啊，中年的年代呢，有名的演员呢，因着个人的因素也好，病痛也好呢，他自杀跳楼自尽，都引起呢很多他的粉丝，他的追求爱他的人呢，很多的感叹。1997年啊，香港回归，但是往后呢，金融风暴呢，就影响整个城市很厉害。那个时候呢，失业率呢也甚至超过8到9%那么高位，所以这种状况里面呢，那些称作冻毒笑的演员呢，有一个姓王的王子华呢，他就在这段时间呢，在香港经济困境的日子里面呢，他就弄很多发笑的文具，让可能他的心态就是让人在这种的低潮里面呢，还是可以有一种轻快快乐感觉等等。但是诗人在这里呢，他不完全是一样的，但是他面对的一种的艰难，可能是他的疾病，可能是他的在恶人敌人的追杀他的光景里面呢，他是默然不语。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灵性在神的面前也有低谷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默然不语呢，你觉得神好像离弃你跟我距离很远呢，还是你在神的面前默默无声啊？我们属灵生命有高有低，这个也是自然的事情。我们休息一会，音乐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念这个诗篇39篇，指望在你。
你我所在于地是出于你，我就默然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你是我的念日坠入手掌，我一生的念书在你面前直到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继续来谈的是诗篇39篇。我们说这个诗篇都不容易念，因为这个是诗人，也不是他在赞美，也不是他在感恩，是他在神的面前，耶和华面前在叹息，在哀痛等等。这个我们平常的日子也不是常有的，是我们落在一种艰难的境况里面呢，我们才会有这种的默然不语。那么因为以前我们说第二节、第九节跟十二节呢，就反映世人这种的默然无语，甚至也求主啊，我在人的默然无声的里面呢，他也不要对我们静默无声。那么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诗篇啊，不单是默然无语，诗人更加对世界上的罪恶呢有一种的不平则鸣，一种的荒谬的表达。一到二节呢，如果我们小心念的时候呢，为什么诗人说他要谨慎他的言语呢？他哪里清楚提到恶人呢？哇，这些作恶的人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不晓得怎么样回应，也很谨慎小心不要随便说话，因为如果他说错话呢，可能他晓得那个灾难那个后果更严重。他默然无声，本来有好的话也不出口。第二节他里面有很大的愁苦。第三节更说他的心在里面发热，他一直默想的时候呢，他才有这种的热心呢，好像火一样呢烧起来了，他那石头才可以开口说话，就表示他那个时候才可以在神的面前开口祷告。啊，这种状况是对罪恶的惊慌，觉得不可以接受，对世界罪恶他觉得很难理解，他内心呢受磨练，他的祷告才可以出来。这个就好像我想到先知耶利米，耶利米书20:9，耶利米先知呢也一样啊，他这样说，他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如果是这样呢，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寒忍不住不能自禁啊。这种先知的情怀呢，透过耶利米这种的说话呢就表达出来，就好像大卫这个诗篇39篇一样，它里面呢有很多说话要说，好像寒忍不住不能自禁，他要说表达出来，但是他好像没有很大的力量，并着对罪恶的叹息。这个也好像世人在39篇节里，他对耶和华这样说，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他在流泪，他不晓得要说什么，但是主啊你不要静默无声。他也反省到自己不过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客旅而已，不过是寄住在这个世界上，很快就要回去离开一样。这种的光景呢，就让世人觉得神啊，为什么在这一刻你好像没有听我的祷告，主没有声音一样。有时候我们在属灵的经历里面呢，我们的灵程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已经退步还是进步呢？主好像不见了。教会历史里面呢，那些进修的人呢，就说这个时刻呢，神好像隐退了，隐藏了。我不敢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会进入这种阶段，但是在属灵生命的高高低低的过程里面呢，有时候我们会落在这种的情况。所以我要从这个诗篇来对自己发问，也对各位发问，什么时间是你对上主发出你类同的祷告呢？这个诗篇第四节、第七跟十二节呢，就三遍都对耶和华发出感叹了。第四节，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他问神叫他知道他的生命不长，他对他人生的寿数开始有一种的发问啊，何时我真的是我的生命只是活到那个时候啊？这个是第四节。第七节我们说积极一点呢，正面一点的，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啊。这个你看到他这个情绪高高低低了。十二节我们已经练个两篇了，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三遍耶和华主啊耶和华再来的来，一而再来呼求神。他对世界上的罪恶 有一种的不理解，而且也觉得神好像没有听他，所以他就三遍对上主发出他的祷告。什么时间我们在灵修在亲近主里面也类同呢？你跟我都不要害怕，因为这个也是前人，至少有诗人大卫他也有落在这种的状况经历里面。他在这三遍的对上主的祷告里面呢，他的主题是对世界上的财富他开始发觉是一种的虚妄。第四到第六节，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生之中啊。那么第五节，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等等啊，也是跟年数有关。但是第六节就明确说了，世人行动实际是幻影而已，他们忙乱真是枉然，技术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啊。这个是他直接提到世界上的人堆积财宝呢，但是没有结果了。我想到这个影响世界上的人很大的这个苹果手机的创办人，这个 Steve Jobs， 这个他04年就发觉自己身上患了胰脏癌，都决定不进行手术，因为他不想身体被打开，被外人以这种模式来侵犯。但是到后来后悔，决定要接受手术的时候呢，已经为时已晚了。他是透过苹果手机赚很多钱，但是这种的财主很富有，但是也要离开世界。如果他在，也可能有这种的对财富的叹息。世人接在这里呢，七到十一节呢，他的祷告就是对人生一种的感叹：主啊，我的指望在乎你，但是我等什么呢？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我在这里呢，想到诗人摩西在诗篇90篇也是有名的诗篇，他对罪恶的一种感叹跟这里呢也如同一切了。你将我的罪呢摆在你面前呢，诗篇90篇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续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请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请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我把诗篇90篇念出来，跟这里这个诗人的感叹放在一起，大家就看到他们都是对世界上的事情、罪恶、人生等等呢，有很深切的反省。十一节，这里说，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如一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妄啊！这种虚幻感当然也是一种客旅的祷告啊。所以最后两节12、13节，他就来在一切在神的面前说明，他只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在去而不返之前呢，他求他的身体、他的健康、他的力量可以复原了啊。我们之间也跟大家谈这个诗篇39篇都差不多了。但是最后我要问，什么时间是你跟我在神的面前对我们人生有这样的反省呢？世人到最后他说，人只不过是一口气啊，一口气而已，我们真的是很短暂，如果不是福音，不是神的拯救，我们就可能在困境里面就落在世人这种的情况里面。但是我们不要失望，因为他还是很正面积极的，就是因着第七节，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我们有福音，有神的救恩，就算疫情继续下去，我们面对困难还没有出来，我们还是有盼望的。我们指望在乎我们的主，我们也是因着这个呢，继续宣扬神的拯救，神伟大的福音。今天跟大家分享诗篇39篇，盼望我们都满有神的指望啊！不管困难多大，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这些诗篇也是让我们在其中可以来来回回来歌颂神，来等候神，愿神赐福我们的生命。我是姚谦，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会。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免得我得罪你。